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福音电台，你们好，我是小山，非常欢迎你们留在收音机旁收听聆听主话语这个节目。我要衷心的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向你们问安，愿主的福气、他的恩典和喜乐临到你们的身上。今天我们会继续的播放张西和牧师所讲解的登山宝训的讲道信息。其实不仅是新约谈到福气，旧约的诗篇也经常谈到福气。诗篇第一篇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每当我们聚集在一起聆听主的话，我们的目的不是要累积更多的知识，而是要明白神的心意，并且行在他的心意中，做一个真正有福的人。在聆听主的话之前，我为你们预备了一首诗歌，歌名是《主的话语我喜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
我但愿像一棵树栽种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不枯干，凡事尽都顺利。昼夜思想主的话语，主赐福如春雨，他要指示我生命的道路，因此我心欢喜。主的话是我脚前的灯，也是我路上的光，他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永远远。我的心愿他知道，我的祈求他听到，他的话与我喜爱，我便为有栽种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不枯干，凡事尽都顺利。昼夜思想主的话语，主赐福如春雨，他要指示我生命的道路，因此我心欢喜。主的话是我脚前的灯，也是我路上的光，他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永远远。我的心愿他知道，我的祈求他听到，他的话与我喜爱，我便为有福。主的话是我脚前的灯，也是我路上的光，他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永远远。我的心愿他知道，我的祈求他听到，他的话与我喜爱，我便为有福。他的话与我 喜爱，我便为有福。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人的一生有各式各样的需要，但是真正能够维持生命的东西不外乎是食物和水。我们都知道，缺乏食物和水，生命就不能持续下去。但是你是否知道，生命最需要的东西不是食物和水，而是公义呢？主耶稣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我们都知道饥渴的滋味，你是否知道什么是饥渴公义呢？到底什么是公义呢？为什么饥渴公义的人是有福的呢？他们将会得到什么样的福气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张西和牧师的登山宝训解经讲道系列的第四讲，题目是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今天我们所播放的是信息的下篇。
我们继续查考主耶稣的登山宝训，今天我们会继续看马太福音五章六节，就是八福的第四个福。马太福音五章六节说道，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上一次我们已经看到，主耶稣用食物和水来帮助我们明白公义对我们属灵生命的重要性。正如我们的生命不能够缺乏食物和水，我们的属灵生命也不能够缺乏公义。上一次我们已经看到，公义一定要有内在和外在两个部分。内在和外在的公义都是必要的，公义必须首先是内在，之后再以外在的形式显明出来，好让每个人都能够看到，这样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成为光。一个人的光必须显明在外，当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他当然是指众人能够看得到的好行为。当然我们不能够只是单单的关注外面的表现，我们必须要明白这个公义首先必须进入到我们生命里头。这就是上一次我所说的使公义内在化的意思。圣经所说的公义是跟我们的生命有密切相关的，是不可以缺少的，正如食物和水是我们属肉体的生命所不能缺少的一样。既然主耶稣要我们饥渴慕义，但是今天我们所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基督徒都缺乏了属灵的食欲。当主耶稣将公义摆在我们面前，但是你有胃口吗？我们已经看到公义对我们的灵魂是极为重要，正如同食物对身体的重要一样。但问题是，我们对公义有胃口吗？我们怎样才能够有好的胃口，以致我们能够饥渴慕义呢？如果你缺乏了属灵的胃口，那么首先你必须要求主来去医治你， 因为你的属灵生命出了问题。你要求主来医治你，好让你重新的能够得到这个属灵的胃口。上一次我给大家一些建议，其中一个方法就是在属灵里学习进食。属灵的进食能够帮助我们重新的得着这个健康的属灵胃口。透过向神的悔改，透过我们在神面前的忏悔，神能够透过我们的进食来医治我们。所以我所说的进食不是单单一些表面的不吃东西那么简单，我所指的属灵的进食就是那一种畏罪悔改，那种远离罪脱去不义和邪恶的束缚。现在一旦你开始这样做，你属灵的胃口就自然的会好转。但是只要你的内心里是存有罪和不义，你对公义是不会有任何胃口的。另外一点我们看到的就是，当你脱离了罪的捆绑之后，你不要停滞不前。当你饱食公义之后，你要出去侍奉主，因为你从食物中已经得到了营养，你感到精力充沛，你随时可以为主去劳动，去为主工作。接着就是，当你为主做的事情越多，你饿得越快。就如你吃过一顿丰富的午餐，你去干活，当你干完活之后，你很快就会感到饿了。这种的饥饿是健康的饥饿，是你的肠胃在正常的运作。当你饥饿的时候，你自然就会渴慕食物。这也是属灵的道理。当我们经历了主的美善之后，我们要出去为主工作，透过侍奉主，我们会感到灵里头的饥饿，我们会更加的渴慕主，这样主也会赐给我们更大的能力，使我们能够更加的去追随他，更多的去服侍他。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今天让我们来继续的思想主耶稣所说的这句话的意思。我们要具体的思想一下，到底这饥渴是表达了什么呢？这饥渴是表达了一种的迫切性。正如我所说，今天很多的基督徒是缺乏了生命活力，他们没有热情，没有任何的迫切性，他们心里头没有火，没有动力。他们不明白保罗在罗马书12章11节所说的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他们不明白这句话的重要性。我们千万不要让我们心里头的火衰减下去。殷勤是出自内心的火热，是不可衰减的。要心里火热，除非你里面有火，否则你是不能够发光。是圣灵在你的里面使你发光，这才是真正的基督教。而这种火热是一种很深的属灵的火热，不是一些外在的忙碌侍奉的那种活跃，它是内心深处的火热，是神的火在你里面燃烧。这火热是以饥渴的形式表达出来。一个处于饥渴状况的人永远是火热的，因为当一个人饥渴的时候，他会不辞辛苦地去得着他所需要的。他会穿越沙漠，他会翻山越岭，到处寻找食物和水，他一定要得到他才能够满足。一旦得着，他会重新得力，充满活力。你是什么样的基督徒呢？你心里面有火在燃烧吗？你感到那种迫切，那种火热吗？第四点就是，我们必须要持续的吃。留意这里说到，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 按照希腊原文，这里的时态是现在进行时，因此它是一个持续的饥渴。这饥渴不是一次性的，而是一个不断的持续的饥渴。这是不是说我们从来都不会饱足呢？当然有，你会感到饱足，但是这种饥渴会再回来，这是一个新的饥渴。当你品尝过神的美善，你会感到满足，但是同时间你会想经历的更多，你的食欲会再次的增大。神会使你饱足，然而你会想得到更多。一个健康的人，他的胃口会是很好的，但是当你的健康下降时，你的胃口也会变坏。你可以说这个饥渴成为了基督徒的持久特征，因为在某种程度上他是满足的，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因为他已经品尝过和看到过神是如此美善，所以他想要经历的更多，因此他会继续的渴慕。正如保罗从来不会满足，他在腓立比书三章十三和十四节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保罗劝我们要忘记背后，忘记过去的事情，不论是以前的成就还是从前的失败，我们都要忘记这一切。保罗立志忘记这一切，他要继续的向前，他永远不会满足，直到能够得着基督。在第十二节他也说道，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保罗是持续的饥渴，所以主耶稣用的时态真是令人惊奇。他说持续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我们绝对不能够自满。一个自满的人很快就会失败，很快就会倒退。在这个世代，我们不能够自满，事实就是我们不能得着满足，直到我们完全得着基督的那一天。让我们查考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六章五十六到五十八节所说的话。我们一起来看约翰福音第六章五十六到五十八节。这里主耶稣说道，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不像你们祖宗吃过玛拿还是死了。请大家留意，主耶稣这里说到的吃我肉喝我血，这又是现在进行时，是同样的时态。主耶稣是在强调说，那不断吃我的人将因我活着。这就是圣经的教导，你要继续的把基督内在化，一个持续的过程。我们必须保持一个健康的食欲，好让我们能够不断的将基督内在化。让我们来到第五点，也是最后一点。第五点就是，我们在哪里才能够找到神的公义呢？我们当到哪里去寻找呢？答案是明显的，除了在神里面，我们哪里还能找得到呢？在其他的地方，你根本没有办法找到公义。你能告诉我，在神以外，我们从哪里能够找到公义吗？圣经明明地告诉我们，耶和华是我们的公义，其他地方你没有办法找到公义。在旧约，比如说 耶利米书23章第6节、33章第16节都有提到，耶和华是我们的义。所以这绝对不是新约才有的教导，公义是来自于神，我们自己是不能够赚得救恩，这不是新约才有的教导。它可以追溯到旧约，因为那里说到耶和华是我们的义，这一点贯穿了整本圣经。在旧约的圣徒也知道公义是来自于神，饥渴慕义的人就在神里面才能够找到公义，得到满足。当我们看新约时，我们会发现到一件非常有趣的事，在新约神也被称为是义者。比如说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7章25节，在那里他向父祷告说，公义的父啊，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主耶稣称天父为公义的父啊，公义在哪里呢？就是在公义的父里面，神就是我们的公义。我们发现一个饥渴慕义的人也是一个渴慕神的人，因为他知道这公义只能在神那里找到，所以他渴慕神。我们可以一起来看诗篇42篇的第1节。诗篇42篇第1节，我们可以看到诗人对神的渴慕，那是圣经中其中最美的一节经文。我们来看诗篇42篇第1节，这里说到，神啊，我的心且慕你，如露且慕溪水，我的心渴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这里我们看到饥渴慕义的人也是一个渴慕神的人。同样的，我们在新约里也能够看到主耶稣也被称为是那义者。让我们来看约翰一书2章第1节。约翰一书2章第1节说道，我小子们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也被称为是那义者。我们如果是渴慕神，我们怎样才能够找到神呢？在约翰福音14章第6节，主耶稣对我们说，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渴慕神的诗人也说道，我什么时候才能来到你面前呢？神啊，我什么时候才能够朝见你的面呢？我们具体怎样才能够找到神呢？很明显的，当然是要透过耶稣基督，因为他说到，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来到父的面前，而耶稣就是那义者。所以事实就是这样，那些渴慕公义的人就是那些渴慕神的人，但是他们也会渴慕耶稣基督，因为他们知道只有透过耶稣基督他们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在新约我们也看到，渴慕神的人就是渴慕神的国的人，这是我们在新约所看到的第三样事情。首先，一个饥渴慕义的人他会渴慕神，其次他也渴慕基督，因为他发现神透过基督使世人与自己和好，正如保罗告诉我们的。所以他也渴慕神的国，因为基督的国必须要体现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怎样把基督内在化呢？就是透过服在他的王权底下，让他在我们生命中作王。神的国这个词可以翻译为 神的统治。保罗在罗马书14:17告诉我们，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公义是神的国的特征，所以饥渴慕义的人自然就会渴慕神的国。难怪主导文也说道，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除非你渴慕神的国，否则你是不会这样祷告的。除非你渴慕公义，否则你也不会渴慕神的国，因为神的国是公义的，正如我们在罗马书中所看到的。第四点是，饥渴慕义的人也会渴慕公义的人。我们看到无论是在旧约还是新约，义人也是指神的圣名。经常有基督徒会这么问，我相信基督就足够了，为什么还要去教会呢？我知道这样问的人，他的信仰已经出了问题，这个人已经出了很大的问题，他不明白为什么他需要去教会。难道信了耶稣还不足够吗？为什么要去参加聚会呢？为什么我们需要教会呢？为什么我们要参加聚会呢？那是因为我们渴慕神的子民。旧约的圣徒已经认识到这一点。诗人经常说到他喜悦神的圣名，他喜悦耶路撒冷，他喜悦锡安。诗人说，锡安是我的荣耀和我的喜乐。为什么呢？如果你渴慕公义，你自然会渴慕跟神的子民在一起，你会爱神的子民。虽然他们有众多的缺点，你依然爱他们。为什么呢？因为基督住在他们中间，他们在基督里。你怎么能够爱基督而不爱他的子民呢？这是说不通的。这就是约翰在约翰一书4:20所说的，在那里他说道，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那些不爱神子民的人根本没有行在真理里。一个人如果说他爱耶稣，他自然也会爱那些属于耶稣的人，他自然也会爱耶稣所爱的，这是必然的。在圣经的教导中，爱父的也会爱子，因为子是父的形象，而且属于父。门徒也被称为是义人，这在新约里我们到处可以看见。比如说马太福音25:46，彼得前书3:12，这里我们都能够看到基督徒是被称为是义人。第五点就是，饥渴慕义的人是渴慕神话语的人，因为神的话是被称为是仁义的道理，就是公义的道理。现在我们看到公义在圣经中是很具体的，它可以代表了五个方面，首先就是神自己，第二就是耶稣基督，第三就是神的国，第四就是基督的门徒，第五就是神的话语。当你说你渴慕公义时，你具体在渴慕什么呢？你渴慕的是抽象的东西吗？你渴慕的公义在哪里呢？如果你连它是什么也不知道，你又怎么能够渴慕公义，以公义为食物呢？希伯来书5:13告诉我们，圣经就是神的话语是仁义的道理。如果你想以公义为食物，你从哪里能够找到它呢？正是从神的话语中。你有没有留意到，健康的基督徒对神话语的胃口是非常的大，他们从来不会满足，他们吃了之后又想再吃。 我就是其中一个贪吃的人。在吃神的话语方面，我从来没有满足过。我吃啊吃啊，但是我总是觉得饿，我不断的吃，我仍然有一个非常好的胃口。属灵的事物跟物质的东西十分不同。你吃过一顿丰富的午餐之后，在随后的几个小时，你都会很饱，你的食欲也受到你胃的容量的限制。你的胃一再膨胀，膨胀，在吃下最后一片美味的鸡肉时，你停下了，你再也吃不下了。但是你仍然有食欲，就如我们中国话所说，眼大肚小。你的眼睛比你的胃口大，为什么呢？因为你的胃已经不能再吃了，太饱了，但是你的眼睛仍然盯着食物。你还是想继续的吃，但是你的胃已经满了，已经到了极限。属灵食欲的美丽之处就在于，你进食的量是不受胃的容量的限制，你可以吃了再吃，你的胃不会限制你的食欲，这真是奇妙。我习惯于一早起来学习神的话语，我会一直学下去。晚上很晚了，我仍旧学习，不断的学，直到最后很不情愿的上床睡觉。我只是感到多么可惜，我们必须睡6到8个小时，多么浪费时间。我真是巴不得我们能够整天的学习。很晚了，我得勉强合上圣经，或者是干脆让它敞开着。通常我的圣经一直都敞开着，这样我不需要在第二天再寻找夜宿。这样我就去睡觉，第二天早上我迫不及待的起床，又开始学习。我的妻子知道这些日子我怎样从早到晚的学习神的话语，我从来没有停止过，因为我的胃口一直都很好。一天天，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一个月借着一个月，我不停地吃着神的话语，多么奇妙，多么美味。有时候因为我太兴奋了，我会冲出去告诉我的妻子说，啊，神的话语真奇妙。我的妻子会很惊讶地问我，什么奇妙？神的话语是如此的美味，渴慕公义的话语的人是何等的有福。渴慕公义话语所产生的果效就是爱真理，也就是说，一个渴慕公义的人是一个爱真理的人。有一件事情令我感到很伤心，特别它是发生在教会当中。我祈求神，愿你们当中没有一个人，特别是那些侍奉主的人，没有一个会成为这个样子。我要说的是，有一些人已经走到一个地步，他们会爱某种教义，爱某种神学模式，爱某种教派的教导，胜过爱神的话语。我们千万不要让这些东西成为我们的疾病。你知道吗？你可以在某种教义观点上变得非常的固执和坚持，以致神的话语不能够再改变你的看法，因为你已经停止爱真理。你爱的是你的教义观点，你爱的是你的教派，这实在令人厌恶。你知道吗？我们的教会是注册在浸信会的名下，是正式的浸信会。作为牧师，我收到没完没了的单张，他们是来自各类神学院、浸信会神学院和其他各种浸信会的组织，当然也包括了其他教派的组织。有一天我收到了一本杂志，这本杂志令我感到厌烦，因为整本杂志都是在谈论浸信会是如何的好，浸信会的教义是何等的奇妙等等，说什么甚至在新约时代浸信会已经存在了， 连施洗约翰也是属于浸信会的成员，真是荒唐，这令我感到非常的厌烦。我们对教派的委身比对主话语的委身更深，我们甚至会用神的话语来证明我们是最好的。这本杂志还提到，至于罗马天主教甚至长老会以及其他的教派，除了浸信会以外，哪一个教派能够追溯回新约的时代？答案就是只有浸信会。这种的理论令我感到极为羞耻，这些事令我感到非常厌烦。我们不是对某一个教派或者是对某一个教会效忠，我们只是忠心于主耶稣和他的话。但是当你的思想变得极为狭窄的时候，你就会失去了对真理的爱。所以你会留意到，有时候基督徒的行为可以比那些非基督徒更为糟糕。基督徒可以彼此的辱骂，彼此的毁谤，彼此的攻击为异端等等，这一切实在令人厌恶。这当中已经没有对真理的爱了。我们一定要成为愿意被真理引导的人。无论真理带我们往何方，我们都愿意去面对，并且愿意面对因顺从真理而带来的任何后果。如果神的话在哪方面指证我是错的，或者我的教派是错的，我会毫不犹豫地降服。如果任何人，这世上任何教派能够按照神的话语指证我所讲的是错的，我会公开收回我所说的话。无论在哪里，我都会公开承认，因为我爱的是真理，不是我的声誉。我的声誉算不得什么，我的名字无足轻重，真理才是一切。任何一个渴慕公义的人无不追随真理。如果公义不是真理，那么它是什么呢？谎言可以成为公义吗？按照公义的定义，公义就是真理。我渴慕真理，无论它是来自何方。如果一个天主教徒传讲的某些道理比我所讲的更为正确，我会承认这位罗马天主教的弟兄或者姐妹是对的。我们不能说因为我是一个新教徒，他是一个罗马天主教徒，所以他所说的一切都是错的，而我所说的一切都是对的，这简直是胡说八道。有些罗马天主教徒所传讲的真理比我所传讲的更为正确，如果他能够向我证明他比我对真理的理解更深入，我会向他学习，我会让他从神的话语中向我指明，我随时愿意接受。我们不要固执和狭窄地说我就相信这个，不管你讲什么，这样的态度实在令人厌恶。我们永远都不要有这种的态度。我们必须成为无条件热爱真理的人，就这样我们才是一个真正饥渴慕义的人。我对马丁路德也感到失望，尽管他是一个伟大的改革中，我对他感到失望的原因是他犯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这一点我从前也曾经提过，现在我想再次的提及，我不是忠心于改革中的教义，我是忠心于神的话语。无论改革中哪里错了，我都会说他错了，无论他是加尔文、路德还是其他的什么人。因为如果我能够从神的话语里指证他是错的，那么他就是错的。当路德坚持单单因信称义的教义而忽略了其他圣经的教导时，他犯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我从前讲过，现在我再次的强调，的确我们是因信称义，但是 我们不是单单因信称义，我们要有信心，然后才是行为。信心带来一个行为的果效，不是行为救我们，也不是信心救我们，是神透过我们的信心拯救我们。但这里并不是说我们就不需要有任何的行为，这是我们需要明白的最重要的一点。但是当马丁路德读雅各书的时候，他发现这卷书的观点跟他的观点是相对立的，因为雅各书第二章直截了当地说，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路德被这些话深深的触怒了，他称雅各书为草木禾秸，不配归纳在新约圣经里，他甚至想把雅各书给撕掉，因为这一卷书否定了他的神学观点。我从前也说过，马丁路德在德国开创了一股新浪潮，后来演变为现代自由主义神学。他开创了所谓圣经文学批判的先河。一旦你开始批评神的话语，正如马丁路德所做的，那么你就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马丁路德说，雅各书是草木禾秸，只配扔在火里，或是丢给猪吃。我们必须要热爱真理，超过我们所喜爱的教义。如果神的话语跟我的教义是对立的，那么它只表明了一点，就是我的教义出了问题。我们不能说，好吧，既然雅各书所说的跟我的观点不一样，那么我从此就不再读雅各书了，因为它跟我的神学观点对立。使徒雅各所说的是真理，正如任何一个有爱真理之心的人都会明白他所讲的是真理。所以我们必须要有这种爱真理的态度。我祈求你去成为真理的热爱者，去接受真理，无论他是来自罗马天主教，或者是来自长老会，或者是来自浸信会，或者是来自任何人，我不在意他们教派是什么，只要他们所讲的是出自神话语的真理，我不在意他们是谁，这才是最重要的。另外一点就是，一个爱真理的人会在神的话语的亮光下反复地检查他的教义，他从来不会去假设自己的教义一点都不会有错。最近我正在读一本书，是有关门徒培训的书，它是北美洲一个非常出名的教会领导所写的，他的名字我不想在这里提及，但是他的有关门徒培训的教导是完全错误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以这种先入为主的观念来写这本书的。每当我们教导一个教义，每当我们说一句话的时候，我们要有这样的思想习惯，就是在神的话语的亮光中去反复的检查。这位教会领导的错误在哪里呢？在书里他是这么说道，首先，当你成为基督徒时，你就是成为了一个皈依者，意思是说是一个改信基督教的人，然后从皈依者你慢慢的成长，经过培训之后成为一个门徒，而当你成为门徒之后，你将会被培训成为工人，那是下一个阶段。所以你是从皈依者开始逐渐的成为门徒，之后再逐渐的成为所谓的工人。按照圣经的教导，这样的理论绝对是胡说八道，哪怕他有一点点的解经的基本认识，他只需要翻开汇编查考 皈依者这个词，他就会看到这个词在圣经里根本没有出现过，更谈不上什么从皈依者成为门徒，最后又成为工人，这绝对是胡说八道。但是他的整本书都是根据这个很特殊的区别，甚至用图表来解说他的意思。我希望你能够明白，就是这种的错误教导，导致很多基督徒以为基督徒跟门徒是不同的。做门徒是基督徒生命的第二个阶段，这种的错误理解在华人教会的圈子中是非常的普遍，这完全不是圣经的教导。这里你看到一个杰出的教会领导会犯这种基本的错误，原因是他没有在神的话语的亮光中审查他自己的教导，他不但误导了自己，也误导了所有读这本书的人。这种事情经常发生，虽然用意是好的，但是却没有在神的话语的亮光中去检查他所说的话。透过观察以上的几点，让我来做一个归纳。一个饥渴慕义的人，他必须渴慕真理超过所有的一切。他所渴慕的不是他的教派，不是他的教会组织，也不是这一间或者任何一间教会，而只是真理。他所渴慕的只是耶稣基督和他的真理。如同保罗为了追求真理，他将万事当作是有损的。你会看到在基督以外你是没有办法找到真理，如果你能够找到，请你来告诉我，我会去任何有真理的地方。很明显的，你是没有办法找到的，因为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你可以尝试去寻找，你会发现主耶稣的话是千真万确，在基督以外你是没有办法找到属灵的真理。因此你所做的一切，无论是学习神的话语，还是渴慕神的国，或者是爱神的教会，当然说到爱神的教会，我所说的不是指某一间的教会或者是某一个的教派，而是普世所有爱耶稣基督的教会，无论是罗马天主教徒还是犹太信徒，无论是长老会的信徒还是浸信会的信徒，你会发现所有一切最终都归结在基督里。他是那真理，他是一切公义的总结。所以让我们来总结并且把它牢记在心。主耶稣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这是主耶稣给予我们的一个应许。神要使那些爱慕公义真理的人得到完全的满足。我在基督里非常的满足，然而我继续的渴慕更多，直到我得着基督的那一天。我不是想要拥有我自己的公义，而是想在他里面得着基督里的公义，那是来自于他的喂养我灵魂的公义，直到有一天我能够完全的像他，透过以公义为食，让公义充满我生命的每一个部分，好让我能够成长成为满有基督身量的人。我仍旧朝着那个方向去成长，如同保罗所说的，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所以你能够看到主耶稣这句奇妙的话语总结了一切，他总结了属灵生命的整个过程，从悔改开始一直达到属灵的成熟，所有这一切都跟以公义为食有关的， 直到公义完全的在我们生命里内在化，使我们生命的每一个部分都充满了活力。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讲道信息是张西和牧师的登山宝训解经讲道系列的第四讲，题目是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今天我们所听到的是信息的下篇，请大家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收听登山宝训解经讲道系列的第五讲。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我们的网址是福音电台 .org， 就是福音电台的汉语拼音 FUYINDIANTAI.org，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或者下载讲道信息。
我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聆听主话语这个节目又快要结束了。愿神赐福给你，保护你，愿神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神向你仰脸，赐你平安。下一次同样的时间，我们一起来聆听主的话，我们空中再见。
愿能主赐福于你，愿能主常保护你，愿能主恩待于你，愿能主常光照你，愿能主赐福，愿能主保护，愿能主怜悯常恩待你，愿能主敞开圣眼垂顾你，愿能主赐你平安永久，
愿能主赐福于你，愿能主常保护你，愿能主恩待于你，愿能主常光照你，
愿能主赐福，愿能主保护，愿能主怜悯常恩待你，愿能主敞开圣眼垂顾你，愿能主赐你平安永久。赐福于你，愿能主常保护你，愿能主恩待于你，愿能主常光照你，愿能主赐福，愿能主保护，愿能主怜悯常恩待你，愿能主敞开圣眼垂顾你，愿能主赐你平安永久。